摇滚又一榜，第一时间为您报告中国摇滚乐成就。有一说一，我是齐又一，这里是摇滚又一榜。
摇滚随心又一次出发，这里是摇滚又一榜新的一期节目，我是齐又一。今天坐我身边呢是我一个老朋友了，这位老朋友呢在我们这个五年前节目草创阶段，粉丝只有一二十二三十，后来到两三百的时候，他就经常来上我们的节目，是我一个多年老友臧鸿飞老师，飞飞是大王。
哎，我来了，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视频节目。
视频节目了啊，当年就是
我差点就是那种拖鞋大裤衩就来了，我觉得反正也是
那也挺好啊，也个
视频节目，差一点。
我跟飞飞这个，其实飞飞这个节目不光是我们早期的固定的那个主持人，不是这个嘉宾之一哈。我这节目其实中间有大概两年的时间，都是一个助理帮我做这个节目的各种工作，包括中间我去加拿大生孩子那几个月，他还帮我主持了好长时间节目，赵可欣同学。其实还是菲菲跟邵雅介绍给我认识的。
对吧，他也给我当过助理。
哦，是吗？
对，
反正就是渊源特别深吧。今天呢，菲菲是大王呢，现在已经是这个粉丝近三百万的超级网红了，也是这个著名综艺咖，是吧？除了这些身份之外呢，因为为什么要今天来我们这节目，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菲菲呢最近终于推出了她个人的第一首单曲，就是爱拼才会赢，她本人。
对，其实
叫在本人挺好的。
不是，其实去年出过几首歌，但是都不是认真做的，要不然就是广告歌，要不然就是为了怼网友什么的，不是就是比较认真的写一首歌那种感觉。这个算是我觉得我认真，就比较认真的做了，不管是在编曲上还是各方面都比较认真做的一个歌吧，我觉得。
你这嗓子怎么哑了？
就是急的。
急什么呀？着什么急？
不是，就是我上海草莓五一是第一次在音乐节说脱口秀，就我们从来没有人在音乐节说过脱口秀，
而且台底下一万多人聊，
一万多人。我演的时候，物理跟我说应该有一万二吧，一万二三。
其实就是说台下多少人，这个区别挺大的。
对，
你平时你对着镜头，或者说就是那么几十个人的那种比赛或者录节目什么的，那个不一样。
对，
那人一多，就确实区别挺大的。
对。
你看有一年那谁宋冬野刚红的时候，他就是张曼玉那年演草莓那年，
那是最多的一年。
那年音乐节的时候，我就远远的就看一次宋冬野一个人在台上怎么压台。我一看他一个人拿把湘琴把这台压，我就当时特佩服他，我说真行，因为当时他刚刚红嘛，就他刚红。然后还没演过那种大的音乐节的主舞台，然后他居然还敢不带乐队，其实挺不容易的，
然后我你要第一次说，然后我是上周成都草莓是我第一次唱歌，成都草莓
连说脱口秀带唱歌，
对，所以就是还是有点焦虑，我觉得。
是我来之前还专门做了做功课，翻了一下你的那个各种微博什么的，我发现你还真是，就是说这次这个脱口秀这稿才自己写的。
对，
你写了个啥嘞？就是跟大家聊什么了？当时
就嗨，就是聊聊就是上音乐节这些人呗，什么李志啊，
就一个一个挖苦过去。
对，
就把吐槽大会那个别人写的稿改成你写。
对，然后马迪、宋冬野、诅咒啊，说这些人，说什么。什么新裤子，说的沈立辉，反正就是说身边的朋友拿他们打打哈哈嘛。
开个玩笑，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这还就是同样的段子，有一些在上海他们就觉得很好笑，但是在成都呢，另一些他们觉得很好笑，还是跟地域有点关系。我觉得
会不会你自己状态问题？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对。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在公共场合说话的话，其实你说什么都不是最关键，最关键是你自己那个状态稳不稳。
因为我在上海的那个状态更专注，因为我在上海只说脱口秀，然后是穿插在马迪的歌中间，然后所以我只说，但是我在成都的时候我就变成了我在切换两个状态，就是一个是说脱口秀，说一段之后我就开始唱歌，进入那个唱歌状态，就得在两边找，就肯定没有在上海那个专注。理论上
我都没看哈，就是说你跟马迪那个怎么演啊？
就是
马迪唱一首，你上来说一下。
我说两段，就是我第一段先说了一段，然后就是比较搞笑的那种，然后马迪唱了一些老歌什么的，然后我第二段就是 就没有那么搞笑，说了一些就是我觉得对音乐圈的一些看法什么的，就好多特别缺的事什么的，然后介绍了马迪的新歌《青年王国》，而且我觉得《青年王国》是今年我听过最好的一首歌。
哦，是吗？那这事儿得记一下，咱赶明儿约马迪也过来聊聊这节目。我也跟好像你好长时间没聊天了。
他新歌完全抛开了，就是以前就是咱们不太觉得他不太行的那种个人小情小爱，
现在行了，
现在特别行，
特别行了，
就是完全是在说。就是那变成大哥的那种，就说社会啊，说年轻人什么的，然后一切我觉得真的不错。我第一次看在北展，我都看傻了。我说马迪的新歌这么猛，而且那个后面唱的撕心裂肺。
行吧，反正你就是因为你这个要在万人场合说脱口秀，
对，
有点上火，
对，就一直哑了一个多月了。
行吧，那你这个新歌呢？这也进入宣传期了，
对啊，
开始一个个聊过去了，各种节目，
就是这周下周都是就是电台什么各种电台，来聊歌，然后就这周末去趟武汉草莓，就这两天就都在跑宣传，
说说呗，你这歌是怎么着？就是说，为什么是这个时间段推出这个单曲呗？
就是我最早是。没想写歌，我最早想写篇文章，
啊，
然后把自己这两年总结一下，因为这两年，我是确实得到了，就是确实很多东西，但是我也是，也是被骂的最多的两年，就是大家，
这就属于透明快乐者呗，
对，然后就是很多人说，我现在不过就是一个，有钱了的也不愤怒的中年人而已，就是
别这么想，
就是
他们这么说，你也知道犯不着这么想。
然后，包括就怎么走到了今天嘛，就是比就是挺偶然，其实你都知道，就奇葩说找我，然后一直不想去，然后后来就去了，然后，但是就是我就在想，什么形成了今天这个我，就是当年那些事儿。造就了我变成这样的，或者说就是说，当年以前过得不好的时候，然后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我觉得被生活压迫的时候，要用幽默感来化解，然后这周星驰说的是吧，小人物要用幽默感来化解，然后。所以这一切形成了今天的我，我就想，那我就老在想这个事儿，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能走到这儿，有一部分我觉得我也是应得的，我也应该受着，因为我以前也吃过那么多苦，所以我就一直想
吃过苦的人很多，但并不是人都像你那样心态，
嗯，
你最惨的时候我应该是算见过，
对
吧？
对，
你就想着我见过，但我觉得你就算最惨的时候，
苏州一山他们家客厅，
其实你心态也还行，
对，我心态一直特别好，
心态其实还可以，一直都还行，毕竟还是笑对人生的啊，
对，那会儿住周云山家客厅是吧？
嗯，
他们家那书房，住周云山他们家书房没地儿住，
所以
我一开始是想。是写个文章，
嗯，
因为那个我就想，那我本来的想法是写个长微博吧，要不然就是，或者说比如像一个什么的，不是老找这个音乐人就写稿啥的，我也给一个写过，我就想写个东西，然后就在想，后来我突然就想，哎，那与其你写篇文章，还不把它写成歌呢，然后。我就想要写一个什么样的，因为我就在想，如果你想把这个事儿叙述清楚了的话，说唱比较合适，要不然的话用唱的话他们那个叙述感没有那么强，是吧，然后我说那好，我就做一个说唱吧，我就找了纽约的一个词，就是现在在纽约特别有名的一个人，他是 Maroon 5的学员，简单说就已经在美国是相当可以的，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呢？
通过那个周周梅尔，
你跟周周梅尔又怎么认识的呢？
我在纽约的时候还给他当过助理呢。然后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五年前。我一阵就不知道咋想去。
五年前咱俩已经认识了，那你什么时候他妈在纽约还给人
当？我在纽约待了一个多月，然后那
待一个多月给人当助理，那
没有，我本来要待可能半年，
嗯
那种的，我去上学， 然后去了发现听不懂，不知道这事儿
啊。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我想去上学，不知道咋想的，我想去学爵士乐。
嗯。
然后去了发现听不懂。
嗯。
然后就
对我得跟大家说一下，虽然我跟菲菲那时候挺熟的，但是也不至于说，就是也不至于说他消失一个月这事儿我就能知道，
对对对
也有可能是不知道的。
对对对，因为那会儿就是也不是像这么微信现在这么发达，有的时候对你就以为我巡演或者什么不在什么。咱那会儿，但是还是反正没几周吧，都是吃顿饭。
对对
对对。但是我就是想去学爵士乐，
嗯，
后来说爵士乐听不懂，学电子乐，在那个纽约一个学校，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 Double Spot 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一个学校，然后也是听不懂，
嗯，
上了几天课听不懂，然后就天天在布鲁克林玩，
嗯，
待了一个多月回来了，
也还行，你这玩的还居然能给人给乔治梅尔当助理，还可以。
对，然后就是编到。我发现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亚洲人耳朵跟纽约特别不一样，就是真的编得特别纽约，咱们有点听不惯。
那当然了，人家那是国际大熔炉，咱就算是这个叫什么三线城市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熔炉。
对，就是咱们喜欢那种鼓动那叮啪那种特然后钢琴特别透亮特别宽的那种才觉得好，就是那个亚洲耳朵嘛都是这种，日本香港做出来音色都那样，他们纽约做的特别收着，就是钢琴也特别闷，
对，这是有其他原因的，
然后鼓声也特别收着，我就然后我就说哎呀觉得做的不好，我就想让他改，他说哎呀不行我改不了了，马上非要巡演，哇我说这怎么办，我说那你把所有的分轨发给我吧，我再回北京弄，我就把所有的分轨从纽约又弄回来之后，又找那个王小夫，一哥们儿，然后一起编，又重新做了70%-80%吧，
哎，这小兄弟什么背景啊？你们忽然冒出来的，你们怎么都找他干活？
他做的特别好，
是
他是在洛杉矶待了十几年，
然后最近回的北京，
对对对，然后他做电子和说唱这类的，不管是编曲啊，所有
那你们这些人都怎么知道他的？
我是通过赵伟民，就谢天笑，
也是朋友，见朋友就
然后他是做的特别好，包括他缩混也可以，然后我们后期母带处理都会做
，OK，
而且做的比较美国式。
你说人家别人弄张专辑、弄首歌那么简单，好，您这费这老劲，
就是你知道，就是我给别人就是你知道给别人就跟你人似的，说别人都明白着呢，一到自己这儿啊，你听到底哪个好是就我说不行，我不能自己给自己做制作人，我一定得就是说得再找一个人帮我做判断，就是你太想要好了之后就根本就好多决定做不了，就每天在棚里听到最后就说哇真的不能这样弄，就是一直犹豫，一直不断改不断改，然后后来我说这样不行，我得找一个人帮我弄，就是我可以给别人，就比如那时候我给许巍啊，给什么谭维维做制作人，我特别快告诉你，我觉得这个选择好，
当然
自己弄的不行，后来我就开始找别人弄，要不然就会更慢，而且我这个歌本来是想找一个女孩合唱帮我唱后面，但是这个都快到整个编曲做完的时候，我突然不想这样做了，我就想我自己把这个歌完整的表达了，
那个什么呢，然后那个还有爽的帮你写了歌词是吧，
我对我不知道
有多少部分是你写多少他写的，
我俩一人一半吧，
一人一半，说唱那部分主要是他写的，
整体一人一半吧，因为我这个也我这几首歌的歌词都找人两个人一起写的，就是我在写词方面特别不自信，就是我老觉得写的不漂亮，就想让人帮我改，我就几首都是这样，我先写完了，我说你帮我改改，什么的，然后我再写，然后他再改，我一直这样弄，就是我对写词还是我对音乐现在比较自信，唱一般啊，因为我也知道我嗓子也就那样，但是我就想唱歌，我对歌词一直不自信，就觉得我不是那种文化，可是
哎无所谓，这
对对对，我还觉得我写的东西浅。就是浅白，
那没准大家就喜欢呢，对吧，有可能，反正就是这歌推出了， MV 呢我也看了，MV 还是一个故事性的 MV 啊，跟弄的跟微电影似的，
对对对对对，
创意你谁高宇峰弄的，创意是你出的，
对，
把你的故事也弄进去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池子跟李诞还客串了一下。
对对对，
是吧？
池子演小时候的我，
嗯，
然后李诞演一个
闹
酒炸的。闹
酒炸的，我记得你在我们家喝酒的时候聊过这个小段子啊。
对对对对，
我最近还真挺喜欢李诞的，因为什么呢？李诞不是出了一本叫那个《宇宙超度指南》的那么一本小说集，小说集吗？我操，那天我一不小心看了，我是因为什么呀？啊，有一女孩跟我说那个她觉得李诞这人不错，让我关注一下，我就看看他那节目。后来我就买了一本他那个小说集，我说看看吧。我了解人可能很多时候通过文字，然后我一看我就特别嫉妒他，
就是想象力什么的。
他那个就是。他你一看呢，就是说他写的不是太认真，就是他在写小说这事儿上不认真，但是呢，他的基本想法特别对，而且他有一句是一句，全都是特别硬，都是硬货，没有什么那种华丽的修饰性的东西。而且最可恨的是，就是你别看他的前言，你看前言你能气死。他说这两年有点忙，这都是我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写的，把我气的。我说好，我天天跟家和恨不得焚香喝茶，洗沐浴更衣的哈，
他这两年。我觉得他文字有他特殊的那个魅力，虽然也不是漂亮那种感觉的，
他脑子聪明，
对，聪明，他很聪明，那写
段，而且有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说工作这件事情本身还真的挺能锻炼人的，就是工作本身也是一个修行，就是你在工作当中会不停的面对困难，然后不停的解决困难，然后慢慢的你的整个人就成长起来了，是吧？我觉得李诞可能就是真属于这种，他如果没有什么，比如说吐槽大会这种节目的话，他应该
对，因为他最早是做幕后嘛，他给那个王，那个谁，《记者80后脱口秀》写
啊，王自健，
王自健，对，他给王自健写稿嘛，后来慢慢从幕后一点一点，但是就像我们这种人，前两天还在说，就是得感谢互联网，
你说说，聊聊这段，我就特想知道你现在这，
就是，要不是如果没有互联网，没有这些网综，我们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当艺人。
就是如果原来电视台体系肯定就没戏，
在那个体系下我们不太可能，
对对，你就只能是在中央电视台那个春晚上面直播俩字摁脑袋上，
对
是吧？
对对对，然后就是互联网让我们有了通过不同的渠道，就是让别人知道我们吧，还是所以还挺感谢这两年互联网这样的。
哎，就你现在这个，应该说你现在红了以后，你周围的这些人肯定是另外一波人了。你感觉有什么区别吗？就是你现在这一波朋友，平时在一块混的这些人，
就娱乐圈的朋友们。
对对
对，我觉得，
你跟他们相处，跟以前跟咱们就是滚圈这些人相处，区别还是挺大的吧？
我觉得聊的问题不太一样，就是。咱们还是爱聊大话题，就是，咱们特别
聊聊什么这个中国摇滚乐怎么发展，怎么生存啊？
聊聊什么？
聊聊民主体制建设。
对什么？就是
聊聊人生。
就是前两天去黄燎原家，就是发现
就是
一聊就会聊到还是那些话题，大家就是
滚圈人，
滚圈一聊就肯定是那个家国天下的什么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跟艺人在一块都聊一些小事，就是什么。
家长里短
、就是打麻将什么什么，谁出什么新片了，大家都聊这些事。
走过的征途，约定的要一决胜负，乱世出英雄，看最后是谁主沉浮。六国之争无善战，平定的叛乱，生死离别早就已尽，司空见惯。聚江湖情义，集天地灵气，最锋利的兵器，关刀光剑影，斩天兵天将参天下。烽火雷兵，先因为谁听？舍猎寻杀，四海为家。
愿你与我风雨同舟，绝代风华，再踏征途。往续前缘，雄霸天下。愿你与我风雨同舟，绝代风华，再踏征途。异过往续前缘，雄霸天下。愿你与我风雨同舟，绝代风华，再踏征途。异过往续前缘，雄霸天下。愿你与我风雨同舟，绝代风华，再踏征途。异过往续前缘，雄霸天下。天地间，何处是战场？何处家园？天地间曾有变迁。
会熄灭的战火焚烧着你我，解不开的爱恨情仇，平衡被打破，圆一场大侠梦，得一方净土城。穿迷踪林月龙牙，关守桃源护边境，修仙修道修一生自在逍遥，修罗狂暴刀刻剑灵，创造我的荣耀。
天神亡灵
奏魔音夺命，
风起云涌
皆为我所用。
你与我风雨同阵，绝代风华散发征途，一过往续前缘，雄霸天下。愿你与我风雨同阵，绝代风华再踏征途，一过往续前缘，雄霸天下。愿你与我风雨同阵，绝代风华再踏征途，一过往续前缘，雄霸天下。愿你与我风雨同阵，绝代风华再踏征途，一过往续前缘，雄霸天下。
天地间何处是战场，何处是家园。
老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演出啊？
哦，最近我很忙，我要做摇滚又医保。
什么演出比较值得一看呢？
这种事情不要问我，去听摇滚又医保。
其实我以前谁不认识，你知道吗？我刚开始录节目的时候，一看坐一屋子人，一个也不认识，因为我不爱看电视啊。
是，
嗯，
我也不看。我要不是因为你今天来吐槽大会，我到现在一集没看过。
然后我是就是录节目开始认识的，因为但是你认识几个人之后，就是可能就被拉进几个群里，然后就认识了好多什么拍戏的啊，别的歌手什么的，也会大家就是经常会那个一块吃饭什么的，聊就是聊一些就是小八卦什么的，这那的。
还适应吗？你觉得？
不适应，说实话。
你讲讲为什么？哪个地方让你觉得不适应？
就是我的性格肯定不适应娱乐圈，拘束。
咱们周围这些朋友没人适应，
就是
你还好，因为你相对来说比较随和一点。你要换我，却更不行。
就是不适应也没办法呀。
你聊聊，你聊，真的，我特想知道这出。
不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张扬个性的年代了，是吧？所有的艺人都得要求。
就得小心一点嘛。
对，
小心一点。
然后，你被要求作为类似于榜样的时候，就得注意言行啊，注意什么。然后，包括在互联网上，你一举一动都被别人放大，被别人解读。就是，然后有时候没有什么恶意的事儿会被别人比较恶意的，就是解读啊，
这都难免的。这些事儿我觉得一般大家都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你比如说我就想知道啊，你比如说你私下里跟那边交，比如你昨天跟那个某某老师喝酒到四点这事儿，你们在喝酒到四点聊什么呀？我觉得咱们要这几个以前的这帮朋友在一块儿喝到四点，这很正常，家常便饭是吧？
就瞎聊呗。
你我就特奇怪，你能跟那帮人聊什么呢？
就瞎，真是瞎聊，就是比较那个张家长李家短的那种瞎聊。对，
谁今年又挣了几百万，谁怎么着怎么着，
或者聊一些就是身边发生的事儿啊什么的，就是比较像那种胡同里那种张家长李家短。而且我不太就是就是跟别人聊价值观在别的圈子里，因为我觉得
别人聊价值观人也不搭理你，
可能也人家也不愿意聊，
就是，
或者说也可能不太一样，就聊就是 就像村头那种聊天嘛，就是张家长李家短什么的、嗯、聊聊最近什么八卦，谁的电影、嗯、票房好啊，我说哇那特别不行什么，就是聊这个事儿。
会聊艺术吗？什么
聊我前天跟他们一帮人吃饭，我跟他们说我想做一个，对，因为我想做一个装置。
哦，嗯，你说说。
对，然后
那这事儿又是沈黎辉出钱了呗。
就是他们摩登问我，因为那个蛋蛋不是做了一个大北宇宙吗，嗯，然后我想做一个就是声音装置，嗯，然后我也跟他们大概说了一下，我也不知道他们不明白、嗯、我就突然聊到那个就是前卫艺术这块，嗯，然后就怎么聊起，因为可能说起诅咒还是，嗯，然后就说起以前什么东村啊那些人、嗯、那些艺术家什么的。
你在东村没混过吧？
去过三四次。
你那会儿是在画家村待过？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我去过他们东村三四次，嗯，然后我就聊起了一些什么当时的那些什么艺术家什么的，嗯，然后我就给他们讲，我说我今年想做一个装置什么的，然后讲了半天，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理解了没理解，反正就很少，但是很少聊这种话题，这种话题可能还是就是我觉得大家那个兴奋点不在一块儿。
反正我就挺难想，因为我就是我二十出头的时候不是跟那个娱乐界那帮人也待过一段时间吗、嗯、当时反正我的感觉，因为我小孩不用我聊什么、嗯、他们聊就行了，我旁边听着就行了。但你现在要跟他们在一块儿，你是老大哥。
对啊，
对吧？
比我岁数大的艺人
不多。
我认识不多。都比我小很多。
然后那所以你是老大哥，你还得有时候还得带着他们聊天吧。嗯，
我还好，我是那种随和的。
他们聊什么就跟着聊。
对对对，
反正你要让我，因为我说一帮人坐着一聊聊一晚上，连喝酒什么的、嗯，如果不聊点艺术，不聊点，叫什么，聊点什么这个，你说家国天下这些事儿的话，嗯、好像他们就不知道拿什么下酒了，都、嗯、是吧？
那就还就是前两天跟在老黄家，就是老黄家，就是一聊、嗯、就还是特就是就特别像，就当时那种咱们吃饭那种聊天。对，
其实现在这帮人聊天还是这个，嗯，还是这个，只不过就是可能你现在接触的面儿有另外一面人。
嗨、嗯，我是跟我这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什么都能聊。
哎，李诞这人、嗯，你们平时在一块儿都聊什么呀？我现在对李诞真挺感兴趣的，这哥们儿我觉得有意思。
我俩就会聊得比较交心，对，我俩是会那种就是。两个人就是哎就聊一宿那种。
嗯，李诞这人我觉得他学佛学的还是挺深入的、嗯、然后他而且他脑子也真聪明、嗯、他是真聪明那种人，
就聊、就是、
而且、哎、你知道我就觉得他那次上那十三幺，嗯，
特别好，
他完全就是特照顾许知远，你知道吗？特别照顾他。
而且许知远那一套就是你这么样是最有意思的、嗯、你如果嗯，不用这种戏谑的方式，你像马东去的时候，马老师那种、嗯、一直在认真的跟他聊，就会被他那个带到他那个、嗯、那个状态中去。我觉得那个李那个淡淡的破解的特别好。嗯，对，就是
而且我觉得李诞还一看他的人比较善，是个特别善良的人、嗯、是吧？有担当，挺善的。
我俩是那种会就是只要见就是肯定得、嗯然后就是他来北京就一般就来我家呗，嗯，或者我去上海找他，就是聊，什么都聊呗，就是比较交心的聊天。
嘿嘿是什么？赶紧说具体。
就是、聊一些就是比如、嗯、就是大家在娱乐圈焦虑啊，嗯，这些事
儿。你现在哪儿焦虑是什么呢？焦虑
就是这对我是陌生环境，
是吧？
对，嗯、我熟悉的是。录音棚、音乐节、Live House， 那是我，我其实我
胜一次长一次、
对对对，我去年是、今年好一点了，就是我去年、对整个娱乐圈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我经常去一个节目往那一坐，一个人都不认识，都不知道人是谁，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有一期节目，就是尤其是我去年刚出来的时候，就感觉我不太爱说话，其实不是，就是因为我谁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我也不知道人有什么作品，好多人就根本叫不上名字，然后真的是一个不认识，我去年颁奖典礼领奖，做了30多个艺人，
什么奖啊？
就是一个什么那个杂志的年度什么。
年度娱乐人物，
就反正就那样吧、那种的。然后 就做了有我想想啊六排艺人吧，我只认识一个艾弗杰尼，
其他人都不认识，
一个都不认，全是那种小帅哥
啊，
特别多，然后就是，而且大家都坐的那个特别近，然后人家之间就互相聊天，然后我就这样。然后人家哎，你最近什么那部戏怎么样？你哎，你来了，然后就，
然后最可恨的还是这边坐一堆，这边坐一堆，隔着你聊，你还得这样。
然后我就，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然后我经常会这样，
难免的。
然后录节目，比如我坐在那儿，又下面有请谁谁谁，然后所有人都哇就那种的。我说这谁呀？我也不认识。
啊，你管他们呢？
对，但是就是你会觉得就。你没有那个感觉，人家一来就是哎，你一来那个感觉，就像有点咱们在音乐节后台啊，你也在，就那，人家就觉得
事儿，你这个很简，你过两年也不就好了吗？
对啊，所以就是
认识，
现在就开始认识人多一点了，就是每个节目你去了，最起码有两个熟人，就会让你不那么难。
哎，这无所谓，无所谓。那你难道就焦虑这个？
也不是，就是你现在焦虑的事儿多呀，就是因为你现在有公司了，你这么多人跟我一起工作什么的。你就焦虑怕热度下去了，你会焦虑，最近的工作量可能少了，你会焦虑有什么别的变动啊什么的这种事情。
臧鸿飞老师红了以后，应该就上过一次热搜吧？
少，
就是因为你前期那次热搜，有一哥们儿啊，青岛一我特好一朋友叫叶先生，也是写小说的。以前他，你这事儿因为我平时根本不看这热搜不热搜的，他就发过说这飞这怎么了，得罪什么人了？我一看，我说。这搞不好菲菲自己公司运作的吧
不是反正就是还是其实挺简单的事儿，但是被大家解读的比较不好吧。我但是我那段子上过几次啊，奇葩说吐槽大会段子都上过，
段子上过。
但是这个事儿反正就
不是自己公司弄的是吧，也不是敌手公司弄的是吧。
我没有这么行，
那
是
这就是普通网友给你搜上去的。
我觉得有坏人，我是觉得有坏人，但是无所谓吧无所谓吧，
是吗？
就但是我觉得互联网真是把一切都放大。前两天我发了个微博，不是嗓子哑了吗？然后我发了微博说完了，说嗓子哑了，成杨坤了。你觉得这算冒犯吗？
你要对我明白了，然后就有人给你艾特杨坤了呗。
就是他粉丝真有一些跑来骂。但是你觉得这算冒犯吗？
你管他骂不骂呢，你甭搭理他不就完了吗？
是，那但是这个东西还是一个到达一定量的时候，它还会对你造成一点点困扰，就是肯定是这样的。就是我是比较心宽的，我被好多人的粉丝骂过，我都觉得还好吧。
不是骂你不就是骂你是好事儿啊，你没人骂你就麻烦了，没人骂你那就说明热度下
来。但是我觉得有些事儿，比如我真的跟别人就是比如互相有那种，我觉得他骂也正常，但是你说像这种事儿，这个完全就是一个
不会吧？你早就应该看开了，这事儿不重要啊。
不是，我就是我是但这样想的，我是觉得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比如我喜欢别人啊，比如我特别喜欢老崔，然后有人说老崔的话，我不会那种疯狂的无脑的骂人家祖宗三辈那种，我可能会说我觉得老崔还行，或者说我觉得老崔可以啊什么的。
当然，
不会像这样，就是说我你让他们觉得好像你不喜欢我的偶像，你是我的敌人，那感觉就你就应该死那种恨不得那种。我不太理解年轻人为什么这样对一个陌生人这么仇恨。我就是在想他们就是，他们如果见到我，他们也不敢跟我。出来
不是那你跟李诞聊这话的时候，李诞怎么劝你啊？
他就觉得，就他是觉得我都多余看。
是啊，不都是这意思吗？
但是
你还聊，
但是
你还想他干嘛呀？
对，但是问题是，就是有的时候又觉得你想跟网友互动一下，就是我有的时候想跟他互动一下，我不想就是人家给我留言我完全不看，我想就是还是要看一下，
维持一下热度，
就是看看大家就的评论都在说什么，然后但是你只要看，肯定有特别毒心，你只要一看，
就
有那特别不会说话，特别招人烦，就只要一看，就肯定有，但是现在我不太想就是怼网友，说实话，就是
我跟你说，就今天我还看了一眼我那节目的留言呢，我那节目点击量一般啊，但是呢，这个。我就敢打保票，今天咱俩聊天这节目播出去以后，一定会有人说类似于这样的话，就说 北京就会有一批人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嗯，
齐友一跟臧鸿飞就是这种大傻逼，一定会有人这么说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就是说咋了？你聊点接个听啊，
就
管不了。
你只要用北京话聊天，就会有人这么说你，你知道吗？
说那个你又管不了啊，就是你说个什么事儿都有人，不知道咋了。现在就是互联网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也正常，反正就是因为你也倒霉过，或者说也有过低谷，是吧？你肯定也自己也心里清楚，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没人搭理你了，那才是最大的恐惧。
嗯，
你的那个时候你的焦虑才真来了，你知道吗？
我倒看得很开，因为我是一个来娱乐圈玩的人。
嗯，
就是我随时。
你随时可以走，不可能，别吹了，我才不信。
我是特别想，就是两三年就退休了。
哦，是吗？
嗯，
退休干嘛去？想过吗？
就是找一个，热带的小岛安度晚年，然后写写小说。
谁信呢？
真的，
我跟你说，哥们儿现在过就是这样的日子，不好玩。我跟你说，你知道？哎，我今天来之前，我跟我特别亲近的一个我们家一亲人啊，我还跟他聊这事儿。我说待会儿我跟菲菲聊，但是呢，我今天上午我一点没跟你开玩笑，今天上午我专门就因为我要跟你聊天。我昨天晚上还今天上午我专门给自己做了一下心理建设。
嗯，
我上知乎搜了一下如何消除嫉妒心理。
大家好，我是丁薇。
我是万晓利。
我是郑钧。
我是谢天秀。有一说一，
有一说一，
有一说一，
有一说一，尽在摇滚又一榜，
尽在摇滚又一榜，
尽在摇滚又一榜，
尽在摇滚又一榜。
为什么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因为从这我从业十余年来啊，我身边就是音乐行啊或者娱乐圈里面，就是平时一块大家一玩的朋友，然后谁忽然红了，可能这人过了几个月或者半年消失了，你不联系他，他也不会联系你，慢慢你们可能就淡了。这种事儿我就是无数次了，可能三五十个人是有的。但是菲菲这次就让我觉得有点受不了，因为菲菲不是靠写音乐红的，他他妈是靠说话红的。我操，这事儿让我太生气了。
对啊，就是，你没发现吗？就是现在年轻人只通过综艺节目吸收，对，就是，你真的把这些东西写成歌了，反而没有在综艺节目里说，可能那个热度高。
那肯定的。
对，他们通过综艺节目了解文化，就了解，诗词，了解 hip hop 文化，听歌都是通过，节目，所以我老说，当代年轻不太行嘛。就是自己觉得行，但是特别趋同，是吧？接近，就是每个人都特别接近。
对，咱们也别聊家国天下的事了，别一聊这，当时他妈真没人看。我就说，反正大体上说呢，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菲菲挺不容易的，因为菲菲好多事儿，我其实就以前我们都认认真真的聊过很多次，彻夜喝酒长谈什么的，然后呢。我有时候，比如说我这次看你来之前，我专门看了吐槽大会嘛，就你跟朗朗他们那个做那期。我刚才跟这几个小朋友我还聊这事儿呢，我说你们谁给我讲讲，说吐槽大会为什么要找菲菲去上节目？我觉得菲菲不是那种表演型特强的人，因为吐槽大会是你要往那一站，
对，
讲段子实际上是个表演，
对，
对吧？他不是说你要去用道理什么说服谁或者怎么着的，是吧？
嗯，其实我不是一个表演型人格。
对呀，你完全不是。
我其实平时我是相对比较内向，但是已经走到这儿了，没有办法。就是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我一个朋友说的，在微博上，他说就是，如果你看到大海了，你不能假装没看见过。
那当然。
对，就是我记，就是我其实想的特别简单，我当时去奇葩说，我就想。如果能有一点热度，我扎钱做一个自己的小节目，就差不多像
大王酒馆，
对对对，
赶紧操办起来，
对对对，
是吧？
就是，能有一点投资啊，或者有人愿意给我赞助东西，我就可以做自己的节目。
就阿弥陀佛了，
对对对对对，没有想到能走到今天，能走到这儿，所以我就想，就是我既然都到这儿了，就是我既然都到这儿了，那我就看看我能做什么。然后而且那天乌力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还挺感慨的，就是乌力说其实摇滚圈应该特别感谢你，因为你不停的在节目上说摇滚乐，然后不管是以比如说吐槽大会那种比较娱乐的状态，还是说在奇葩说那种比较燃的在说，你就是不停的在说摇滚乐的时候，其实是慢慢让大众在接受摇滚乐，或者让大众觉得 啊，你看我们只不过是一群就是喜欢音乐的年轻人而已，
嗯，
就是这个事儿，从前可能没有人在做，然后说那你做事，我说那好，那我做了这事，我觉得你们如果觉得这个事儿真的对大家都有，其实是有一个有好处的事儿，我就可以继续做这个事儿，嗯。
反正就是综艺节目各大网综里边有这么一位是吧，什么滚圈出来的呀
对对 对
而且到现在为止没剃头发是吧，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还是前两天有一个采访说我那几个就是去年比较就是这几个网综里比较红的，
嗯，
奇葩说、吐槽大会和火星情报局，
嗯，
然后只有我一个人都去了，
嗯，
因为他们互相有那个比较就是不能那什么，
嗯，
好像只有我一个人都去了。
你给我们讲讲像吐槽大会那样节目，因为我觉得那节目还，我觉得还是我自己觉得其实比奇葩说好看。我说这没事啊，反正我不是这行业。
嗯嗯嗯、
然后呢，我就
你看过美国的吐槽大会
没有？
特别狠，
比这个狠是吧？
就是就比这个狠太多了、嗯。美国真的就是把背后说人的话都拿到当面来说。
我就说，就是因为你看这吐槽大会呢，它实际上因为要调动你这个上去聊天的这个人的所有的这个表演能力、
嗯、
然后他的这个他的定、
嗯、
是吧，他得特别定、嗯、他不能紧张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有意思，这个就是挺能见功力的。
但是我觉得吐槽大会有一点就是说你看所有的综艺节目都是一上去大家互相说好话、嗯、
对，这也是很关键的，大家喜欢看可能也是因为这个。
对，然后吐槽大会是真的有一些我觉得会让人心里不太舒服的，但是大家也互相也都得忍着。
对对对
对
对
对，
他，我就想知道他们的流程是大概什么样，就是说，会有人提前先把稿子大概齐写好，旁边有提词器，
有提词器，嗯，然后稿子有些嘉宾自己写不了的，只能就是，编剧给写，
嗯，
不是每个人都能写段子，
应该不是，应该是每个人都不写吧，
嗯，
有人自己写吗？最多就是说人写好了，再然后这个再发表意见呗，
嗯，我写了一段，
哦，就是你每次一上都要自己写一半，
对。
但是他们先写一底稿，然后你再改一改。
嗯、对，
嗯。
然后我一般就池子帮我改。
嗯。
然后那个，当天给那可能给蛋蛋看一眼，蛋蛋会说一两个修改。
嗯。
主要是池子帮我改的多。
嗯
嗯。美国的吐槽大会太狠了、
嗯，
你去看看美国，因为美国那尺度，
那好玩是吧？
那个真的是把背后就是那恨不得就是那种，比如说谁谁不在，咱俩说他那套，然后就把他搬到现场来说，
当着面
说。美国那个吐槽大会真的太狠了，
嗯，
反正我一看都就那个特别容易打起来，我觉得都说。但是美国可能也没事儿。
所以你就真的打算说，你现在还打算吗？干两年退休？
对啊，我是想45退休，我觉得特别累，每天工作。
是吗？你也可以少接点活儿。也不一定非得接那么多，
嗯，有人不乐意，
哎、
不是，你在这个位置上，
嗯，
你就没办法，你就得，但是我是想干几年，差不多也不一定45啊，50吧、
嗯，
我觉得那个你知道那个戴军，戴军住在那个就是差不多在一个比较南方的地方住的特别舒服的，然后需要录节目他就飞回来，
就那样也挺好的，是吧？那样不错，嗯。行吧，那个你后边是要出专辑吗？还是怎么着？还是这首歌？
一首一周一直弄吧，第二首也弄完了，第二个做了一个电子的。你知道，就是我现在是，我最苦恼的是没有给自己确定一个适合自己的风格。就是我就想什么，
你就继续雷鬼呗。
我的嗓子不适合，
是吗？
我觉得不太适合。然后我就说唱的做了两首，然后下一首做了一个电子。而且就是。当过制作人的喜欢风格杂，特别怕就是、
嗯、
我特别怕出了10首歌的时候一看就是乱炖，
嗯，
特别怕这样。
你要是一首一首出就很容易就变成作品集了。
对对 对, 对 嗯, 嗯，但是没有那种整块的时间能比如两个月不接工作真的做一张唱片、
嗯、
就是现在还不太想再变成那个状态，我就当玩呗。
嗯，
我这嗓子唱歌本身就是个反正一首一首做呗。
嗯，
但是有些人说这个就编得不好，我觉得编得很好、
嗯、
就是这个制作肯定是没问题的。
嗯，
就是而且找了一帮老外、
嗯、
也算就是制作也没什么问题。
哎，那你现在这时间这么紧，龙神道那边怎么办呢？我看你龙神道还是演的。
演
对吧？
对对对。
那怎么办呢？
就是大家互相理解呗。
所以就是因为你主要是因为你的时间，所以龙神道现在会减少演出量。
也不是，有一些我没参加，但是我争取是都在参加。
哦哦，你也有不参加的时候是吧？不参加那谁弹键盘呢？
嗯，
就找一个代打的。嗯，
没有，
就不用键盘了。
对对对。
哦。好吧，
因为我跟龙师傲还是我别的演出都不接了，弹键盘肯定是不接了。
嗯嗯，就是你现在也不给，比如说许巍啊或者谁，所有弹的什么这些人的键盘你都不弹了，
都不弹
了。嗯
嗯，然后只就是还跟龙师傲，就刘维那个也不玩了。
嗯，刘维那我知道是不玩了，
只跟那个就这个把这个一个自己的事弄好，然后龙师傲这个就靠朋友之间这种理解了，就是有时候去不了或者排练参加不了什么的，或者拍MV我要晚去或者我要早走什么的，大家都能理解。其实我们几个在一起十几年了，大家还是都能理解。
当然了，那你们那是共同成长起来的嘛。其实龙神道算是你真正的自己的乐队是吧，其他的都是你给人家当乐手。哎呀，
就算龙神道这个公司有我20%的股份嘛，
龙神道还是公司呢，
就他如果是一个，
如果是啊，那当然，那当然，
他是有我20%的股份。
那哎，
那我喜欢演音乐节，
你因为你根基在这儿嘛，对吧？
喜欢音乐节，
就是人的根基其实很重要。你甭管你这辈子干什么，像你这辈子甭管干什么，最后你还是一个摇滚乐手，
嗯、
核心的，对吧？
就是我还是觉得在音乐节，比如虽然我现在做不到了，真的在草坪上可以做一下，
嗯、
就现在就做，
嗯，
没法，就是，但是我还是挺想去的。我现在只能在后台看，
无所谓，你就在后台干呗。后台该喝点酒，喝点酒，哈拉一下，哈拉一下。你现在已经替代我那个11年前那个工作，叫摇滚圈交际花了。
对，然后我还是愿意早点去，就是我还是那样，就是，
大家混会儿啊。
对，然后茶会儿什么的，看哪个乐队在就过来打。
我跟你说，就这点咱俩真挺像，咱俩有些地方真特别像。
对对，就是。那个我们乐队
心中有一个梦，你知道吗？就这个梦就是说大家都特高兴，天天在一块傻乐傻喝。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晚走会儿什么的，去电子舞台耍耍什么的。
对，谁都特高兴那种。哎呀，那那个哎，你平时李大跟你聊天，他没给你传传法什么的？
没有，我觉得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其实那些
是
深处的。
嗯，佛教本身就是无神论。
嗯。
我倒觉得你今天有点那个，你是不是昨天喝酒喝得太多了？
还好，
是吗？
嗯，
我觉得你有点那个啥，有点那个，是有点不稳，
嗓子哑了。
嗯，行吧，反正平时也别太累，
嗯、
是吧？
嗯
今天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也感谢飞飞是大王今天来跟我们聊天。然后呢，那个我觉得最近你看看什么时候得空，
嗯，
咱们找机会再聊一回。聊聊你的那个，一些，比如说这个，
我前两天还给你发微信，就是那个，就是我那天想请朋友去咱们以前去老去那个前门那个小的涮肉馆，
嗯，
去那儿吃，
那挺逗的，
嗯，
有一年过生日，我在那儿过的生日，
行吧行吧，
好吧，
就下次再聊，
下次再聊。然后呢，我觉得下次啊，我们让菲菲给我们讲讲，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这个演艺业的界的这些朋友是怎么回事。你说我特想听你聊这段，因为我们周围所有的这些朋友，十年来这些朋友啊，没有只有从演艺界往摇滚圈蹦，
嗯，
没有从摇滚圈往演艺界蹦，
少哈，
谁呀、啊？没有，
那就我，
就只有你，
对对对对，
其他人都是说我在演艺界混得还行，或混得不行了，说再从摇滚圈玩玩或者东山再起，
对对，或者好多人就喜欢往当时喜欢
往里扎
的那些，对，
只有菲菲是从摇滚圈混到演艺界的，哈、啊，这也太逗了，我觉得你的这段时间的经历。你如果找个机会聊聊的话，一定特别有意思，会是你，我觉得会有可能是你以后脱口秀的主题，真的，真的。你说你每回脱口秀，你这查沈林辉是吧？查他妈半年也就差不多了。
对对对对，不能老说他了，而且对。但是音乐节说的肯定就是说爱听说他了、
嗯，
我说那些艺人可能他们也觉得没意思。
你自己演出也是那一套脱口秀是吧？就是查这帮人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行吧，有机会我也听听。
嗯、
好，感谢臧鸿飞今天来跟我们聊天。然后呢，臧鸿飞的这个新歌呢叫《爱听才会赢》，在各大平台已经都有了。
嗯、对对 对, 对，
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反正都是免费的。我们谢谢大王。我的微信的公众号和微博呢，全都是7-9-1。大家如果想给我们的节目打赏，随喜啊，请去我的公号打赏，那边扣费少。好，谢谢大家，我们下回再见。
是否能听见吸引命运撞击的瞬间？能听见
的早上，和你一样被叫做八九点的太阳。从叫出爸爸妈妈到学会老师你好，和你们不一样的就是不想和你们一样，想做我人生的编剧，让自由一直延续，保持人格的独立，不被复制成机器。别人喜欢的东西味儿不对，难以下咽，独特的服装发型表达我对生活的理念。我喜欢打破规则式教条于不顾，这感觉让我舒服，天生的拦不住。我努力发出的光它无法把现实照亮，可现实就像是个太阳，把我整个身体烧烫烧伤。我独自走在街上，路过的商店还有那闪着灯的橱窗，我不敢看不属于我的一切，先吃饱饭，这样才能活到明天。
你是否能听见细雨命运撞击的瞬间？我能听见纷扰世界你无声的语言。起舞吧，风暴随舞
表条快乐几分钟，我努力超越时间之前父母的理不理解，周围的指指点点，践踏的尊严，还有被夺走的汗水和血。我继续磕你所谓的那些规则，我继续遵守那我该遵守的规格，就像那扑向憧憬而分身的飞蛾，那些我该背的责任我一样背着。我付出这一切它就是我成功的代价，无所谓一出生比别人得到或多或少。我曾经幻想能够站在万人的舞台上，让他们看我的表演，听我的音乐，记住我的模样。我用了40年学会了不去妥协，我再过40年也不会跟这一切和解。我走过的路，吃过的苦，还有那些痛，它让我谢谢我自己，爱拼才会赢。
你是否能听见细雨命运撞击的瞬间？我能听见纷扰世界你无声的语言。起舞吧，风暴随舞
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别放弃，为了你这一生。
你是否能听